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反对无效，不约东进入印太。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陈浩。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八月峰会啱啱结束吓，今日究竟八月峰会入边讲咗啲咩内容咧？乌克兰又有冇得到咗进入北约嘅时间咧？北约方面咧对中共嘅睇法有咩咧？对俄罗斯嘅睇法又系咩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咁啊，就北约就系喺啱开完会啦，就有个声明，佢哋今次喺立陶宛开会嘅。咁除咗31国佢哋嘅会员国之外咧，仲请咗瑞典。亦都請咗亞洲嘅日本、韓國、紐西蘭同埋澳洲嚟參加會議嘅，嚟親咧全部都係國家嘅領導人，即係唔係外長嗰級嘅。咁跟住咧，佢哋就喺啱啱嚇12號呢度，我哋喺北美嘅12號朝頭早，佢哋歐洲就已經係有一個點講啊聯合公佈。咁聯合公佈裏呢個聯合公佈好長，但係佢有5大段係。講歐盟領導人對中共的共識，咁啊15次提到中共呢個政權佢所做嘅嘢，咁就今次呢一個聯合公佈嘅語言咧係好強烈嘅，咁啊係全部係強烈咁樣譴責同埋去批評中共，即係主要係圍繞佢一日到黑去威逼人哋啊呢一方面。咁啊，再加上就係對俄羅斯佢嘅立場啦，不但咧就係冇譴責，而且咧就俾北約嘅感覺係不停咁樣深化佢哋嘅戰略夥伴關係。咁北約今次佢嘅頭先我所講係直言不諱，同埋即係拳拳到肉。而佢嘅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喺峰會裏邊咧就話。雖然北約沒有將中共定義為對手，但是中共越來越多的行為就其實挑戰了國際秩序，就即是講了一些例子這樣。所以這裡我們都看到，北約還未將它變成是對手，但是已經是處處防範，處處的將它的人所做的所有事都記錄下來的。其中在它講到中共咧，究竟做咗啲乜嘢嘅時候，俾我哋同事感覺到就係中共咧，佢一向對歐洲同埋歐盟或者係對北約嘅策略，佢小動作，你佢大策略小動作都好咧，係全部落空嘅。我哋能夠即係或者我哋用一啲實際北約講過啲咩嘢嚟證明呢一樣嘢。咁即係基本上咧，北約佢同美國嘅。立場是很多地方是相似的，譬如他有競爭的時候競爭啊，這些都是相似的，對抗啊，或者是亦有空間大家去談判啊、合作啊這類 ，basically 即係基本上是一樣。但是在語言他們的腔調是非常之強烈，是因為或者我哋喺耶倫嗰集就啱，我哋過去嗰集講咗噶啦，係軍事上咧。是絕對對抗的，美國和中共是對抗，北約也都是。只有在經濟上大家有些不對可以談，有時是競爭，有時是合作，但講到氣候啊、氣候變遷啊那些呢，就是比較是真的溫和很多了，完全是合作那個範疇。所以今次大家都不要太過驚訝，就是在北約是用這些這麼強烈的語言。就但原則上，佢同上個月歐盟嘅峰會嘅立場係相似嘅，同美國嘅立場咧，但係原則上係完全一樣嘅。咁佢究竟你聯合公佈講咗啲咩咧？佢就話中共咧係佢哋有一個好大嘅野心，佢哋嘅策略亦都好強硬。呢啲 野心和策略呢就挑戰了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那就來自中國在網絡、太空和其他的威脅呢多到不得了，他們也用他們的科技來威脅這個北約，這些科技通常是充滿惡意的、破壞性的，咁咧就亦都話中共咧，佢哋嘅即係出嚟講嘢都係好對抗性嘅，而且咧好多係假嘅，咁啊就同埋好多時候以北約盟國為目標，損害呢個盟國嘅安全。跟住咧又話佢咧就係控制啲關鍵科技同埋產業，控制啲基礎設施，控制啲係一啲戰略性嘅材料供應鏈。就利用佢嘅經濟力量咧，就係、是、去強化佢佢嘅即係脅迫性啦，威脅人哋咧依賴佢就咁樣。所以即係喺呢部分，我哋睇得到北約係喺度算總帳嚇，即係可以話無一遺漏咁將中共做嘅壞事咧一一咁樣列出嚟，好綜合性咁樣列出嚟。咁啊，證明我哋即係以前都好提過就話。無論中共做乜嘢，佢以為當時嚟講好似冇乜嘢，戰狼出嚟講兩句話，兩句蠢話又好，非常之有挑戰性或者係有侵略性嘅説話都好，佢以為冇事，其實全部有事，所有咧記錄在案。咁今次我哋從呢個北約嘅聲明裏邊睇得出，係無一遺漏嘅將中共所做嘅壞事列曬出嚟，所以佢以為自己走得甩係走唔甩嘅。咁啊，北約咧又話佢呢個中共咧。佢嘅核武政策表面上咧，成日都話係民用啊，以民用計劃咧做一個即係一個點講啊，做一個 excuse 啊，做一個藉口。其實咧係軍用嘅，話佢咧係完全係違反咗核子擴散條例嘅。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啊，習近平就口口聲聲話唔贊成俄國用武器，好似講到自己係非常之清高咁樣。但係喺今次嘅北約嘅呢個宣言，佢哋嘅公開嘅。這個聲明裡面呢其實被人看到穿曬，中共被人看穿曬，成日都以為自己很聰明，其實他的聰明就好像小孩子在玩積木，被一些大人在上面看就覺得你在玩積木，你喜歡玩就玩吧，我看穿曬你，我根本都不用怎樣出聲，你是小孩子那就讓你玩一下吧，就這樣。所以其實他自己很蠢，不知道。另外呢就是亦都公布裏面呢就話佢即係強烈嘅即係批評佢同俄國嘅關係啦，話佢哋兩個夾埋嚟破壞國際秩序啦，咁北約要求佢譴責俄國嘅侵略行為啦之類啦，就呢啲嘢啦。仲講明就話你以後唔好再話你去幫助俄國去侵略人哋，然後將責任歸喺我哋北約身上講埋出嚟。咁呢度咧，俾我哋感覺到，即係習近平所做嘅一切，譬如之前嘅所謂嘅要俄國同埋烏克蘭談判或者和解嘅十二條和平倡議，一啲用都冇，零用途。跟住又派咗個特使謝峰去歐洲下又下去要兩國去和解啊，兩國要睇下各個國家嘅意見啊，各方面零，佢嘅效果係零，就咁簡單。不過咧，就可能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係，我自己覺得啦嚇，我唔夠膽話人哋係咁覺得，有少少大快人心嘅咧，就係呢個法國馬克龍，佢之前就一直咧就係撐中共啦，非常之反對北約咧就去轉向亞太，但係今次嚟講，佢一啲作用都冇，一啲用都冇，冇人聽佢嘅，大家咧照做嚇，咁就亦都睇到佢係即係可以話。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心，但是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枉作小人，他用這種方式去表現他自己也好，去撐中共也好，但結果個效果是零，就是這麼簡單。不過呢、就是、在公佈的講了罵了中共這麼多之後呢 都好像很客氣地說回一段，就說、我們對中國政府呢我們跟他呢、就是、保持開放的態度的，大家都可以傾噶，大家個有啲咩，大家就資訊透明啊，之類咁樣，就仲俾少少嘅面俾呢個中共，但係都好慘噶啦。我諗中共習近平睇到呢、這、一個呢、這個公開嘅聲明，其實有可能有個心好似被電擊咁樣，因為真係好即係相當嘅強烈嘅。 咁啊，呢個中共嘅駐布魯塞爾嘅外交使團就即刻出聲明啦，就話北約干涉境外事務啊，製造對抗啊。咁啊，官方中共官方就話充分暴露北約嘅虛偽啊，暴露佢擴張霸權嘅野心啊。咁又話呢啲北約嘅聲明咧係老調重彈啊，充滿冷戰思維同埋意識形態嘅偏見。點鬧都好啦，咁就係咁啦。重權之下，佢亦都只能夠唯一咁樣反應。此外，我覺得中共亦都開始知道，就北約而言，一切嘅幻想都唔正啦。如果中共仲以為北約會少少嘅網開一面，到佢哋睇到呢個聲明之後，都清楚係冇可能噶啦。啊，就北約嚟講，係完全對抗，佢中共一啲機會都冇嘅。咁另外咧，呢樣嘢就係即係好刺激啦。但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可能仲更加刺激，就係眼睜睜咁樣睇到北約公然咁樣向東同埋向西擴張。呢個當然就唔知中共啦，普京睇到都係好激氣啦。佢當初就係要因為呢個原因，所謂嘅要阻止北約擴張而打呢個烏克蘭。而家嚟講咧，係大家言名正言順咁樣。就是被北約去擴張啦。咁啊，擴張東部喺邊度咧？東邊啦嚇，就是、日本啊，同埋韓國啦。今次特別呢兩個國家入咗嚟啦，澳洲同新西蘭亦都入咗嚟啦。而家佢哋仲有一個名添，叫做 Asia Pacific Four 啊，呢個咁樣嘅四個國啊嚟參加。呢個今年已經第二次噶啦。咁就即係日本當然好簡單啦。你係即係佢而家嚟講嘅情況好。是不是幾容易的，俄羅斯又針對他，中共又針對他，如果台海真的有戰爭，他也很難置身事外。而韓國就是主要就是這個北韓，但是中共對他都非常多的敵意的，越來越多的，因為最近韓國改變得很重要，完全的傾向美國這一方。即是最令中共是覺得難以忍受的，就是這兩個國家本來是死敵來的，居然冰釋前嫌，已經成為盟國，即係中共，我覺得佢係冇眼睇。但係冇眼睇之中，今次就係喺北約裏邊就將呢個兩個國家韓國同日本關係咧就挑明啦，即係講得清清楚楚俾你聽，就係咁噶啦。
佢哋簽署呢個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咧，都非常之緊要嘅話，我諗對佢哋兩個國家嘅安全咧，都應該有相當大嘅幫助嘅。
即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埋韓國總統尹錫月咧。他哋就分別同北約咧簽署個所謂嘅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英文叫 ITPP， 主要係提升北約同呢兩個國家嘅合作高度。咁咧就岸田文雄就同呢個北約嘅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就話希望喺網絡安全方面咧會進一步合作。嗱，呢個只係一個一方面。同埋咧，希望咧就北約咧同印太嘅接觸咧係會加深。咁啊，日本係非常之想嘅，因為日本佢面對嘅即係佢哋嘅軍事同埋佢哋嘅地緣政治方面係其實而家嚟講係佢哋即係好緊張，因為佢哋面對幾個敵人嚇，佢好緊張。咁就但係呢個斯托爾滕貝格就話。即係好歡迎呢個日本，就覺得佢同呢個北約咧個關係係冇其他國家可以及嘅，就係咁樣。咁北約亦都計劃咧，就明年喺東京開設呢個聯絡辦事處，係亞洲嘅唯一嘅聯絡辦事處。馬克龍咧又係強烈咁反對，但係無效，今次就更加知道係無效啦。不過岸田文雄咧亦都同時表示，日本冇計劃成為北約嘅成員國。
系啦，点解岸田文雄会咁讲啦？
吓，咁点解会讲呢句说话咧？因为唔需要，即系你印太里边已经有好多一个小北约嘅系嘛，或者叫小北约，或者系北约嘅一个机动嘅部分。咁日本喺呢啲机动部分里边全部有份，佢使乜一定要参加北约啫？就譬如喺亚洲嚟讲，喺东北亚就系日本、韩国同台湾。就是東北亞就組成了一些聯盟，另外它又是一個所謂的四方聯盟的 Quad 的一個部分，就是四方聯盟就有印度、日本、還有澳洲和美國，即是它在架構方面它已經有很多參與了，它不需要了。 唔參與，仲可能更加係多靈活性。咁而韓國方面咧，亦都穿處咗個所謂嘅夥伴計劃啦，就好多嘅層面啊，都話要同北約合作。而家韓國將同日本一樣參加北約嘅經常嘅會議同埋活動啊。咁就喺韓國同北約簽署呢個ITPP 嘅時候咧，北韓咧就喺呢個平壤發射咗一枚咧就遠程導彈，導彈飛咗成1000公里之後至落入呢個東海。咁尹錫悦喺12日出席呢個立陶宛嘅另外一個會議嘅時候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亞太四國必須同北約團結一致，強而有力咁去維護我哋嘅集體安全。咁而家嚟講，韓國就不但有美國作為支撐，佢後面仲有北約嘅支撐，佢自己本身就會係北約嘅，雖然唔係成員，但係佢會所有北約嘅會議同活動佢都會參加，同日本一樣。所以可能就唔係會員勝似會員啦，我唔清楚啦，就要睇將來嘅發展。所以韓國亦都而家係好清楚，即係係走出呢個印太，就係同日本一樣走出呢個印太，入咗呢個全球嘅框架裏邊。咁啊，中共當然嬲到不得了啦！呢個中國駐歐嘅使團又發聲明啦，不停咁樣謾罵啦，就話呢個北約對他國一味嘅指責，不斷染指製造對抗，充分暴露自己嘅虛偽啊，咩霸權啊、野心啊嚇，咁就話我哋正告北約。中方將堅定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他很清楚，他自己很清楚。
看到有些反饋都說到了，如果是台灣入迷北約呢，後果會是怎樣呢？台灣的機會可能不是很大吧。
台灣是怎樣？台灣就是北約在公佈裡面沒有提到台灣，但是呢斯托爾滕貝格呢就明確在他的記者會裏面講得很清楚，他對台灣的安全的關切啊，就台灣都覺得有這位這個秘書長出來公開地說呢，都是覺得是非常之可以說是放心的，就是這樣。除了這個北約東擴之外呢，就是西國了。芬蘭大家都知道了，四月已經正式成為北約的成員國，是瑞典麻煩一些。麻煩一啲咧，就主要係土耳其嘅埃爾多安啦嚇，係佢哋嘅總統埃爾多安咧，就一直都反對。佢基本上就覺得，即係瑞典喺打擊土耳其認為係極端分子嘅一啲黨派方面咧，係做得唔夠，話瑞典係偏幫呢啲咁樣嘅政黨嘅分支。咁咧，但係埃爾多安自己親自喺電視上講咧，佢亦都係有求於瑞典嘅。他咧就覺得即係應該係瑞典亦都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如果係瑞典可以咁做話咧，佢哋亦都會支持瑞典加入北約，就係咁樣啦。即係佢有條件啦。咁但係咧就拜登暗示咧就係話，土耳其咧就係本來就打算從美國購買40架 F-16 嘅戰鬥機嘅。咁就即係國會就反對啦，即係話你都未支持瑞典入呢一個北約，我點解要賣俾你啊？咁後屘佢可能就支持咗啦，咁所以呢一個交易亦都完成咗啦，就係咁個關係啦，就賣俾你40架啦嚇 F-16，咁就你就俾瑞典入啦嚇，呢個就拜登冇指明，但係佢暗示就咁樣。仲有一個國家咧就係唔支持嘅，就匈牙利，但係而家。既然呢個埃爾多安已經出聲話支持，咁匈牙利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呢個北約咧，係所有嘅成員國一定要一齊同意一啲新成員國嘅加入，只有一個反對都唔得，就咁。咁北約今次亦都係講咗啲係要增加個軍費到 GDP 嘅。2% 啦嚇，呢個係美國一直嘈嘅，啲國家全部靠美國，靠佢美國就使錢，其他國家唔使錢嚇，甚至係德國啊、法國啊呢啲都唔係俾足2%。而家只有7個成員國，31個國家裏邊只有7個咧係自己係用咗2% 嘅 GDP 作佢哋軍費，咁呢個亦都係今次就講咗啦。
北約呢次峰會其中嘅一個重點咧，係同烏克蘭有關啊嘛。 似乎睇到咧冇时间表吓，冇具体嘅入北约嘅时间表，但系似乎咧对乌克兰嘅态度或者系支援咧都冇减轻到啊吓。
咁讲到北约，当然都讲下乌克兰啦。咁啊，乌克兰今次就有即系泽连斯基就有啲失望，因为北约并冇发出邀请佢参加成为会员嘅计划，冇邀请佢，亦都冇提供咩时间佢可以去成为会员。咁但係即係拜登自己覺得咧，即係話，如果你而家提出一個時間表，話哦兩年之後或者幾時之後係就俾烏克蘭入咧，咁啊俄羅斯可能就用呢樣嘢作為藉口咧，就係將呢個衝突升級。所以拜登係覺得時間表都唔好俾嚇，千祈唔好俾。咁另外一個咧就成為會員咧，就係、是、如果即係烏克蘭同俄羅斯都未打完仗就成為會員就好大件事。因為呢個北約有一條，佢哋嘅聯盟嘅第五條嚇，執行聯盟嘅第五條就話，如果你對一個成員國即係攻擊咧，咁其他嘅北約國家會一湧蜂擁而起啊，一切就係去對抗嘅。咁如果你而家都未打完仗，你就俾佢成為會員，咁即係表示北約一定要全部國家都要 involve 啦，北約要 involve 啦，要打埋一份啦。咁呢啲係北約暫時講佢哋冇咁嘅計劃。咁樣做，所以我哋都可以好理解啊，即係你同唔同意係一件事啦，係嘛？你覺得哇，真係烏克蘭好淒涼啊，或者好對烏克蘭唔公平，即係你可以咁樣，你有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判斷。但係即係對，即係譬如話美國同埋北約嘅佢哋嘅一啲嘅顧慮，我哋都係可以理解到嘅。咁就係咁嘅情況啦。咁啊，不過都有好多嘢啦。咁就而家就係、是。北約會將烏克蘭將來加入會員的程序簡化很多啦，咁另外咧就亦都係俾烏克蘭仲更加多嘅財政同埋政治嘅支持啦，咁呢啲都會幫助呢、這個烏克蘭咧第時入會嘅時候會容易一啲啦嚇，咁就再有啲國家譬如德國同埋法國咧就當場就宣布就會。俾烏克蘭更多好犀利嘅武器啦，譬如德國就會俾呢個愛國者導彈發射裝置、主戰坦克同埋坦藥，而法國總統咧呢、這個馬克龍咧就亦都馬上就向烏克蘭提供咗呢個遠程導彈，即係咁。咁就大概情況就係咁啦，咁就係東擴完成、西擴完成，整個嘅北約而家不但係國唔。佢復活，本來馬龍話佢係個腦咩嘛，腦死亡噶嘛，而家就復活啦。不但復活，仲擴張緊添。
因為北約係軍事聯盟嚟噶嘛，馬龍根本就唔識北約呢啲組織咧，通常都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嘅嘛。咁啊，而家咪到咗關鍵時候，咪要用咯。所以醒咗過嚟，咪就咁樣噶咯。平時係唔應該有咁多事噶嘛，咁樣先係叫做正常嘅一個軍事聯盟嚟噶嘛。
咁就呢、這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Chuck Schumer， 舒默咧就星期二喺參議會裏面講，佢話普京以為佢能夠分化我哋，佢可以蝦我哋，俾我哋分裂，但係佢嘅希望落空啦。我而家我哋做嘅嘢正係同佢嘅願望係適得其反。咁啊唔止咁喎。即係美國而家都強大好多喎、啊、美國當然好強大啦，但佢以前比以前更加大膽啲。啱啱有一個消息咧，就係話美國咧就係、是、根據1982年海洋法公約嗰、那個對菲律賓即係、就是、南海嘅仲裁咧，就出嚟講嘢，就話呢個仲裁咧係有法律嘅約束力。咁以前嚟講，美國一直都冇出聲啊，對於菲律賓嚇同。同呢個中共喺南海嘅爭執唔出聲嘅，有得理。你菲律賓中意點就點，唔出聲。而家開始出聲，咁呢一次係我都覺得係美國係再進一步去將呢個中共逼埋牆角嘅另外一個做法嚟嘅。當然而家有北約，即係全面今次一個咁即係全面嘅即係支撐。當然美國是北約很重要的部分，給很多錢，北約來說美國是可以說是地位是超然的，但是美國也都需要北約在今次譬如在峰會裡面，他們有一個正正式式的文件、就是對於全世界的軍事架構他們有一個定調樣，所以美國在印太要做的事會是、更加多，還有北約我們要看看他、就是、將來怎樣是實際上在 這個印太做出一些事去威嚇中共和俄羅斯。
菲律賓和中共的爭拗其實美國一早就可以表態了，只是因為上一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是也文也武又是親共嘛，那美國為什麼要表態？咁好明显一样嘢就係而家嘅小马科斯啦识做啦，咁而家俾咗美国咁多嘅军事基地，亦都同美国合作，咁佢亦都睇到咗菲律宾方面呢亦都画咗一个佢哋认为你啱先讲緊嘅仲裁咗之后嗰个地方，就讲緊呢好似中共嘅嗰啲咁嘅所谓海警船又好民兵船入嚟又好，可能会打沉添，因为有美国撑腰嘛，呢、這个就係差好远啦，所以而家中共嘅动态呢大家都会关注的，那我们也都会继续关注。这里是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加拿大引进人才政策，利用救生艇计划撤离香港》。
唐人街
有个好消息讲给你们听，加拿大大开中门啊！香港的年轻人可以直入加拿大攞到居留权。本来他有一个 Stream B 的计划呢，就要你读几多年几年书然后才可以申请这种居留的。但是现在不是了。在7月11号宣布，从8月15号开始，所有来自香港的后生年轻人，只要是90后出世的香港人，通通都够条件。而且到步加拿大之后啊，3年就可以申请入籍啦。
啊，咁样呢个真系好消息喎、啊！本来香港嘅年轻人呢，俾大陆搞到好似冇晒前途咁噶啦。吓、啊，加拿大咁啊真系执到宝啦！咁多英才去咗佢哋个国家，大陆啊蠢啊，不要英才，只要奴才。其实全球好多国家都好欢迎香港人噶。老实讲啊，香港系一只金蛋嚟噶。要钱有钱，要人才咯，大把英才，真系行步路都快过人噶，所以好多大陆人去到香港咪唔惯啦。哇，乜你哋香港人行路好似拱到风咁噶，认真唔习惯。你睇我哋澳洲都唔执书噶，政府都好欢迎香港人。如果要居留咧，暂时都系要讲一啲条件。总言之，现时香港嘅年轻人就唔使忧，最紧要快啲走线。千祈唔好再留恋香港啦！我最近睇到啲新闻咧，就仲得人惊，话大陆而家要搞一个比当年文化大革命仲严峻嘅一个大运动、哦。你哋有冇睇到呢啲新闻啫？
梗系睇到啦，好大镬添啊！嗱，而家中央成立一个新嘅机构，叫做中央社会工作部。
即系点解啊？
嗱，当年延安整风嘅时候。就是有这个部门的了。你知不知啊，当时就是特务头子康生做部长的了。
这个部门啊好鬼毒的，专害人的。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呢，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文革小组，同这个部门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所以一睇到呢个名称呢，就知道当年嘅延安整风同埋后来嘅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再嚟一次的了。
这个新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同中宣部、组织部一样咁大权力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在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去找敌人，找不到敌人就制造敌人咯。
这至死了嘛。即是说它叫你怎做你就一定要怎做，如果你不做你就是敌人。
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啊，之所以比文化大革命更加恶毒呢，就是因为文革十年浩劫，佢嗰个盖棺定论就俾人哋认为，诶、哎，你一句造反有理，搵埋嗰啲街边嗰啲咁嘅流民啊，嗰啲学生仔无知嘅，就将人哋嗰啲啊同毛泽东争权夺利嗰啲人就怼咗落嚟，根本上就胡闹，冇道理。但现时唔系啦，佢用一个方式就系话，我先组织一个部门。我俾佢好大嘅权力，呢、这个部门呢系用法治嘅，用法律嚟管嘅。之所以拉任何人落嚟都好，就变成以法治国，唔系以流民手段嚟处理。
诶、哎，这个就系佢哋最奸嘅一面啦，最有欺骗性嘅一面啦。 实质上佢嘅所有做法同文革一样，只不过系转换咗少少方式，其实结果系一样嘅。
嗱，咁喺个历史里面记载咗，文化大革命中国系死咗好多人噶噃，唔通佢大陆而家真系嫌人多啊？
共产党就要听话嘅奴才，佢要搞到你啲民众每一个细胞都要听听话话，唔好反抗佢，咁你先至可以生存，否则就杀无赦。所以成立呢个新嘅部门，佢而家第一步就系将大学里边老师集中起嚟搞运动，要佢哋本身从思想领域里边啊，揾下自己边一方面系对唔住个党。
喂，咁啊真系好难理解、啊。咁大学老师就系教啲知识俾啲学生噶嘛，点为之对得住个党啊？当然佢哋日日都要教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啊！黐线噶！
喺大学里边教书咧，如果你教嘅系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就冇咩问题。如果你教地理、历史同埋中国文学咧，就唔掂啦嘛。你一定有自己嘅观点喺里边，你嘅观点如果唔符合党嘅要求，就拉你去批斗。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经常发生的事。现在有很多大学也都有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被人举报了。有很多老师呢被人视招炒鱿了。现在这个新机构出来之后，说不定啊批斗会大批判就会出现的了。说不定又会将人拉去游街啊，剃光头啊。
至于用什么形式去进行呢种运动呢，系换汤唔换药，去打压啲唔听话嘅人。
嗱，而家最担心咧，大陆就系一般民众佢都系打压。嗱，譬如你当年咪叫人翻大陆投资做生意嘅，咁嗰啲人投资咗落去，咁你第日当人系资本家咯。吓，嗰啲农民你收咗地，啲农民要嚟赚咗钱起屋，嗰啲农民啲豪宅好靓噶噃，哈大镬啦，当佢哋系大地主，咁又拎佢哋出嚟斗噶噃。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个农民呢，他有六个仔女，咁连续起了六间别墅。你知啦，那些农民好多地噶嘛，而家卖了啦，咁咪有好多钱嚟起豪宅咯。咁如果他又是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一般的民众被他咁搞法，咪好大剂？做乜而家无端端又是搞文革呢？
照我睇啊，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未停止过。而家最惨咧就系啲年轻人啦，唔系要躺平咩？而家唔使躺平啦，全部拉去上山下乡，唔会失业噶啦，走去做开荒牛啦。所以而家习近平就重新提出咗，叫年轻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嘅地方去。
嗱，有啲人系咁讲，文化大革命都过咗几十年啦。你而家又用文化大革命嗰啲手腕嚟对待而家嘅民众，未必听你讲噶噃。特别嗰啲年轻人啊，你要去翻乡下耕田，佢就去噶啦咩？可以唔听佢讲噶？
哈！习大大嘅话你都够胆唔听，咁就即系唔听党嘅话啦。咁就效果自负，以后就有排你叹啦。
其实而家大陆啲人都已经好消极噶啦，再搞一次运动，真系会遍地哀鸿啊！广州市最近有10%的年轻人已经开到声话要四不，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一于软性躺平。
其实一个社会要继续繁荣，年轻人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咁而家大陆的年轻人咁消极，是乜嘢原因造成呢？
我哋中华传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生不息，一代一代繁衍落去噶嘛。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啦？啲人搏晒命都要读大学，点知读完大学出嚟就冇工做？你谂下，冇生活来源，佢仲有咩兴趣谈恋爱、结婚生仔啦？再加上公屋好困难嘅事，你知唔知中国大陆而家有几多房屋啊？全中国有6亿栋房屋，竟然空置喺嗰度，冇人买啊，买唔起啊！所以有人就咁讲，读大学嚟做咩呢？完全冇乜用嘅，读完出嚟就冇工做，仲讲结婚，你想饿死老婆温臭屋咩？所以唔好读大学啦。 仲有人啊喺网上发出呢个号召，希望所有嘅后生仔女唔好考大学，一于躺平。呢、这个就系对社会嘅沉默抗议。再加上啊，学费本身就唔平嘅，以前最低嘅大学学费系5000蚊，今年正式升到8000蚊。你话啲学生嘅负担有几重啦？所以喺网上有好多人就提出，大家都唔去考大学，都唔交学费，等中国大学全部执笠，我睇你嗰啲唔公平嘅现象就唔会出现啦。咩非洲人嚟读大学，唔需要考试，唔使交学费，每年仲有20几万嘅生活补助，呢种好唔公平嘅现象就自然唔会消失啦。
嗱，而家广州仲有一个怪现象，从7月1日开始，整个广州市唔准揸电单车出马路，咁鬼畸形都有嘅。嗱，全世界啊，只系得中国一个国家系唔准你揸电单车出马路嘅啫。
佢嘅理由就系电单车唔安全，而且咧会塞车。其实啊，电单车系所有嘅机动车辆里面最唔塞车嘅啦，应该系推广出去，个个都揸电单车，咁啲交通就畅通好多啦。
系咯，广州好塞车噶嘛，成日都仲唔俾人揸电单车，点解嘅？
好简单啫，因为领导从来都唔会揸电单车嘅，所以佢就限制电单车。最近广州有好多年青人揸轮椅车。
喂，有冇搞错啊？啲轮椅车系俾啲残废人坐㗎喎。
你都唔明嘅，坐轮椅车嘅人实质上系一种无声嘅抗议。
嗱，我睇到视频，好多年轻人都喺度揸緊嗰啲轮椅车，慢慢喺个马路度排住队咁行，因为啲轮椅车最快都系时速6公里，咁直情好似矮攣咁样，反映咗佢哋年轻人嘅心态，佢哋系残废嘅，要坐轮椅啦。你谂下呢啲现象对社会系几大嘅讽刺啊！
哦，所以大陆年轻人坐轮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即系话大陆嘅年轻人一系就躺平，一系就残废啦。喂，大陆呢种咁嘅社会风气会唔会吹到落香港呢？吓，
阿尔文姐，你对香港唔好抱有幻想啊！而家香港咪即系大陆，仲加埋李家超呢个傀儡，香港有咩好日子过啊？
而家嘅中国大陆啊，无奇不有啊！喺吉林省有一个城市叫做涂南市，嗰度有条河阻住啲村民7日。当地一个农民呢，世世代代都喺嗰度做摆渡，专门揸船俾人渡过河嘅。而家经济发展之后，要过河嘅人就越嚟越多啦。咁佢就谂到架一条桥俾大家出入啦。咁佢就用咗13万蚊买到好多铁皮返嚟，焊咗一条浮桥。后嚟当地政府每年都罚佢嘅款，话佢建桥冇经过政府同意，所以年年都罚佢10000蚊。到咗2018年，政府仲拆咗佢呢条桥啦，仲要把一个建桥人判咗2年徒刑，帮手做桥嘅人都要跟住判刑，分别有2个月、3个月嘅刑期。
咁怪唔知得以前啲人咁讲啦，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就冇尸骸。正式系流民政府啊，讲真嗰句啊，大陆咁多大工程都系豆腐渣嚟嘅，点解佢哋就唔使判刑呢？啱啱要讲紧天津咪有几座大厦由地下裂上去嘅，但系当地政府就话咯，呢啲系自然现象，正式系黑白颠倒啊！
嗱，人哋以前修桥补路咧系最大嘅善事嚟嘅，仲要立牌坊纪念噶，而家仲要拉人坐监罚款，呢啲系咩世道啊？
我话其实个农民真系笨啦、啊。早啲向政府申请啊嘛，等个政府冇藉口拆都好啊嘛。
嗱，我睇过呢个视频，呢、这个农民啊，曾经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建桥，但系个政府都不闻不问，长期都唔答复佢。嗱，呢个农民点解要建桥呢？因为嗰度嘅水流急，江面好阔， 如果你用啲细船细艇过河，就会好危险嘅。咁咁多年嚟啊，已经有20多人因为过河而浸死嘅。所以佢就有一个愿望，要做好呢件善事。所以大陆有个律师叫做罗翔，佢话政府唔批俾佢建桥咧，犯法嘅就系政府。自从2018年政府监操拆咗条桥之后啊，政府都冇去建翻条桥，所以直到而家都不停有好多人因为过唔到对岸而浸死嘅。
讲真嗰句啦，呢个起桥嘅农民啊，花咗成130,000元去建呢条桥。
系啊，嗱，附近嗰啲民众啊，都话呢个农民系功德无量，而且过桥系免费嘅噃。嗱，起桥嗰啲钱啊，全部系呢个农民自己银荷包嘅噃。
吓，咁啊，真系认真难得、啊。你知啦，农民搵钱系有限嘅啫嘛，拎咁多钱出嚟真系唔简单咯、啊，嗬。
仲有一件事啊，最近湖南嗰度有一个村咧，佢哋向政府申请，希望建一条桥，方便佢哋出入。政府咧就左计右计啊，计出咗200,000嘅呢个建桥费出嚟。结果啲农民唔忿气，就自己喐手建桥，最后只花咗10,000元搞掂。所以大陆政府啊系食人唔掠骨嘅。
唐人街粤语见闻，加拿大政府新政策救生艇计划移民加拿大，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秦刚之谜爆主播情妇私生子，内斗风波揭黑幕，雅格纳兵变仲未结束，美最高将领话俄面临混乱，中美台海互授肌肉，日学者点出五因素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机和中共两大难题，北约声明令北京心惊，叫唔好嚟，美大使话唔会向印太东扩，神秘南硬厂记者会英国会展开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秦刚之谜爆主播情妇私生子，内斗风波揭黑幕，中共外长秦刚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10多日，引来种种猜测，官方在11号承认是健康原因，令秦刚不可以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协峰会，改由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近日网上突爆出传闻说秦刚消失和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傅晓田有关。网传贴文发出几张照片，内容是议论秦刚和傅晓田，话佢哋已有一个1岁多嘅仔。曾就职喺外交部嘅韩连朝亦喺推特发文话：啱啱听到外交部前同事传嚟嘅小道消息，秦刚被中纪委约谈，话秦刚喺外面有女人同私生子，无论系咪属实，呢一点都唔会令我感到惊讶。党国文化就系咁。在13号，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亦在推特说，今日国内自媒体都是外交部长秦刚的八卦消息，冲淡官方表态。他转发的贴文说，秦刚出事，25号被中纪委允去倾偈，主要是同一个女的生了个细路的事，那个女的之前有其他事被捕，讲出了同秦刚的事，好多人估计秦刚至少不会被用，更有消息说傅晓田是因间谍罪被捕，中共官员有情妇已经是个常态，但知名女主持仲涉嫌间谍罪，据讲就是因为她在2016年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先被迫辞职下台，这个确实是大了一点。晓田本名傅晓田， 据凤凰卫视官网介绍，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北京大学经济学双学位专业。2009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驻英国伦敦记者站任首席记者和站长。2011年两度前往利比亚进行战地报道。2014年起任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对话各国政要。据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信息，在去年3月20号，时任大使秦刚接受凤凰卫视风云对话栏目采访，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不少网民说，采访过程中傅晓田的神情很暧昧，看起来两人关系非一般。这次采访结束后，傅晓田3月21号在微博上发出节目预告，其中最后一张相是秦刚接受采访时的侧面照。这张相之后被秦刚用在推特头像，似有呼应的意思。而在3月19号，傅晓田在秦刚生日当日发微博，隐晦祝他生日快乐，说祝贺一个升官发财，平步青云。孤独地站在风起的山巅的人，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另有分析认为，秦刚是习近平的大红人，风头正劲，突然失宠可能性本来不大，但就好像上海人大主任董云甫一样，犯上女人这一条可能性不是没有。不过习近平亲自提上来的人，习为面子一定会保护到底，所以即使秦刚被约谈是真的，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秦刚如果被查，肯定就只能卷入大事，而且很大机会是政治问题或安全方面的事。另外，因为秦刚太受宠了，他的确在内部不太受欢迎，很多人等着他出事，而且那些人反应都很快，比如秦刚刚刚倒下，被他整过的赵立坚，他的老婆马上跳出来，说庆祝今日是个好日子。分析认为，秦刚得势又太张扬，在中共官场很容易出事，外交系统其他帮派其实一直等着秦刚出丑，甚至直接出事。如今秦刚倒下，连国内微信都疯传对他不利的性丑闻，那些看戏的外交官自然会想，秦刚你都有今日了。雅格纳兵变还未结束，美最高将领说俄面临混乱。俄罗斯侵犯乌克兰进入16个月，在乌克兰反攻之际，和俄军爆发严重内讧的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受全球关注。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昨日说，从雅格纳集团6月兵变以来，俄国领导阶层正历经很多不和和混乱，但尚无法确定这个对乌克兰战场前线的影响。根据路透社报道，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6月24号发动兵变，他旗下的战士占领了俄国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并进军俄国首都莫斯科。雅格纳集团距离莫斯科最近那阵只是得200公里，途中几乎没有遭遇俄军阻留，但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周旋下，这场兵变就突然落幕。普里戈任宣称，兵变行动不是为推翻政府，而是为将部分俄国军事领袖绳之于法，因为他们在乌克兰犯下错误，并做出不专业的表现。麦利在军机上告诉记者，在战略层面上很明显存在很多不和和混乱。他指出，在高层之间发生很多戏剧性的事，最终走向是怎样， 我就唔太確定。我認為呢個仲未結束，我諗仲會有好多故事被聽到。普京最初譴責發動兵變者係叛徒，但之後又允許佢哋遷往白俄羅斯。黑宮今個禮拜聲稱，普京只係喺兵變五日後就同普利戈任同埋瓦格納指揮官會談。普利戈任下落尚未被披露，盧卡申科先係宣布普利戈任喺白俄，喺上個禮拜又話佢翻返俄國。麥利就話佢喺俄羅斯同白俄羅斯之間往返，但未透露普利戈任所在嘅確切地點。中美台海互授肌肉，日学者点出五因素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机同中共两大难题。北约领导人在7月11至12号在立陶宛召开峰会期间，中共军队大举绕台，外界认为这个是向北约发出信号，阻止北约干预台海问题。而在13号，美国军机飞越台湾海峡，日本学者指五大因素促成第四次台海危机，并指出中共目前面临两大难题。中华民国国防部在13号上午9点发布共机动态，统计自12号上午6点起至13号上午6点，侦获共机33架次，共舰9艘次。而在前一日11号统计侦获共机38架次。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同应处。在13号有外媒记者问到，过去几日中共在台岛周边开展军事演习，适逢北约峰会在立陶宛召开，中方是不是在向北约传递不要干涉台湾问题的讯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关于你提到有关问题，建议你向主管部门询问。我们要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而在同一日，美国海军官网公布，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当日飞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执行任务，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又说 P-8A 海神式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日前的北约峰会上，中共成了焦点之一。北约国家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中共的公开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北约组织领导人在公布中说，中国利用广泛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扩大它全球足迹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它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发展保持不透明状态。之前峰会还邀请了四个印太国家出席，包括澳洲、日本、纽西兰和韩国。围堵中共的态势相当明显，日韩还分别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ITPP， 提升合作高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说，日本和北约一致认为，单方面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接受。北约声明令北京心惊，叫不要来。美大使说不会向印太东扩。亚太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二年参与北约峰会，峰会联合公布剑指中共，北京心惊，喊话反对北约东进亚太。美国方面12号就说，正是界定北约和印太地区接触的界限， 北约关注中共的威胁，并不表明有意邀请亚洲国家入盟。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12号在峰会期间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史密斯说，我们正是打破美国的大西洋盟国和美国的太平洋盟国之间的障碍，以应对网络安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海上安全等共同挑战，在一系列问题上可以相互学习，而无需将印太地区任何国家正式纳入联盟。在前一日，北约国家签署联合公布，强调中共的公开野心和胁迫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声明说，中共利用广泛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扩大其全球组织和投射力量，同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发展保持不透明状态。北约的声明显然令中共感到慌张，北京迅速反驳上述说法，喊话警告北约不要东进亚太，又宣称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事实上，北约就是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发出不明确信号，如果开设，这个将是北约在亚洲的首个同类联络处。法国反对敢做，说北约应继续关注北大西洋，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个礼拜说，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目前中共的军事活动和朝鲜的威胁加剧各国对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关切。平壤在12号试射了一枚疑似远端弹道导弹，而在今年5月，岸田在广岛主持 G7 峰会那时强调，日本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神秘南硬厂记者会英国展开调查，英国媒体披露，被港府悬红通缉的香港民运人士刘祖迪和蒙少达，日前在英国国会大厦参与记者会期间，有疑似中共间谍的男子乔装访客到访会议室，试图进入会场，但因无法交代身份和所属机构，最终被赶走。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刘祖迪和蒙少达5号参加由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英国国会大厦内一处隐密的会议室举行的记者会。这场记者会由保守党籍国会议员、下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希里主持，刘同蒙两人是主讲者。期间，一名自称是游客的男子试图进入会场，他宣称是被导览行程引导到那里，又不愿透露代表什么机构，主办单位则未在邀请名单上找到他宣称的名字。双方短暂僵持后，该男子选择离开现场。亲民主派人士指控这名男子是中共线人，打算入记者会对参与者进行录影和骚扰。刘祖迪说，对于侵入者大胆妄为的行动相当震惊，说英国国会已设下重重安全关卡，这件事显示中共为骚扰意见人士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当日出席记者会的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蔡利说，若涉嫌的男子真是中共间谍，将是中共另一次笨拙而无能的恶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事件表示关注，强调要保护敢于反抗中共的香港人，阻止中共在英国领土的活动。自由民主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莫兰则要求英国政府马上调查事件，重申不容中共干涉英国民主。据了解，对于这名男子为什么会自由进入限制区域，国会已展开调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